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29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论科学不能证实神不存在，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17集中的两个故事，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惊心动魄的一幕彻底改变了我。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10000名学员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和平落幕。然而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1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你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人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人完全对立的假恶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83岁法轮功学员工程师遭冤狱迫害，曾遭14年冤狱，七旬王兴民再被网判4年半， 辽宁司法厅书记、厅长林志敏迫害法轮功学员罪行被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现年8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典行因信仰法轮功，向百姓传递真相，被非法判刑六个月。今年7月14号被截入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王岭监狱。据悉，李典行被监狱迫害出多种疾病，包括高血压、痛风、发高烧等。李典行曾任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水利局工程师、原水电局副局长，他曾因工作劳累患有多种疾病。1998年，李典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原来经常吐血和痛风的毛病都消失了，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费用，人也显得很精神，工作更加出色。李典行因坚持修炼，向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被当局非法拘留。2020年11月，李典行在往小车子门手柄上放真相资料时，被人恶意举报后遭到绑架，于2021年1月8号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此后，公检法人员对他继续诬告。同年11月30号，李典行被沅陵县法院非法判刑六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李典行表示，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上诉到中级法院。今年2月8号，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7月14号，李典行被非法收监，现被非法关押在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王岭监狱。目前得知，李典行被迫害出现高血压、痛风、发高烧等症状。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新民于2021年11月被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网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今年5月，他被截入牡丹江监狱集训队关押迫害。一个多月后，又被截往泰来监狱老年监区继续关押迫害。王新民原是黑龙江省烟草研究所高级农艺师，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新民妻子汪桂珍及女儿王维林一家于2003年10月22号被牡丹江市公安局爱民区分局警察绑架。王新民被非法判刑14年，后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关押迫害。2014年初，王新民被酷刑迫害，导致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同年6月，监狱怕承担责任，以所谓的保外就医名义将他释放。王新民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稍稍恢复，又被牡丹江监狱以欺骗的手段强行收监迫害，直到2016年结束冤狱回家。2021年10月29号，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再次对王新民非法庭审。王新民表示修炼法轮功不违法，并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但法院指派的所谓法律援助律师却为他做了有罪辩护。最后，王新民被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网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王新民上诉到牡丹江市中级法院后，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今年5月，王新民被截入牡丹江监狱集训队关押迫害。一个多月后，又被截往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老年监区继续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所在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要求各国政府依法对这些迫害者及其家属进行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的制裁，其中包括辽宁省司法厅中共党组书记、厅长兼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林志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来，辽宁省一直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监狱更是发生了多起震惊世界的酷刑迫害案例。林志敏自2015年6月 任辽宁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厅长兼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辽宁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以来，竭力执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是辽宁省监狱迫害法轮功的最高指挥者，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帮凶。据明慧网统计资料显示，自2015年7月至今，辽宁省至少有24名法轮功学员在监狱被迫害致死或回家不久后离世，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精神失常。法轮功学员陆远峰被枉判三年，在辽宁本溪监狱遭到电棍电击、毒打等酷刑迫害，冤狱期满出狱时，原本身体强壮的陆远峰已被迫害得瘫痪，并且目光呆滞、口齿不清，回家后仅三周便于2017年12月9号含冤离世，终年63岁。法轮功学员李艳秋于2018年12月被警察有预谋的绑架抄家后被枉判五年，并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关小号迫害。入狱的第14天，李艳秋就被迫害致死，终年52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庆祝四亿人退出中共组织，英国伦敦法轮功学员集会庆祝，加拿大尼亚加拉大瀑布法轮功真相点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7号，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活动，庆祝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圣马丁广场展示了多面横幅，上面写着庆祝四亿中华儿女退出中共、法轮大法好等，还有腰鼓队、舞龙队的表演以及法轮功功法展示。英国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张兰荣女士表示，四亿中国人三退有重大意义，四亿民众明白了是中共这个恶魔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把中国人领向深渊。三退的人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现场有许多民众驻足观看，并在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反对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表上签字。退休的 BBC 新闻编辑肯·伯罗斯告诉法轮功学员，中共能因为人们的不同想法就迫害他们，包括宗教信仰的人，真是令人难过。中共在用暴力威胁而不顺从民意。伯罗斯表示，看到法轮功非常平和，对人非常有帮助。法轮功学员经济学博士杰克2015年来到伦敦，他常年坚持在伦敦中国城向民众讲真相，劝三退。他表示，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听他讲过真相的人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于今年5月21号开始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设立法轮功真相点，今年正式取得了尼亚加拉公园旅游局的许可。法轮功学员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真相点展示法轮大法好、义务交工等横幅，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并向民众征集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反对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表的签名。真相点曾一度被迫暂停，但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约见当地政府官员介绍法轮功，讲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 很快又获得了政府的许可。虽然是疫情后刚刚开放，前来大瀑布真相点学练功法的游客很多，有时还会出现民众排队在征签表上签名的情况，还有华人游客在这里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内兹拉和母亲来学练法轮功，他们表示练完功感到身体舒畅愉悦，回家后会加入到当地的练功点。他们表示还会上网了解更多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来自中国湖北武汉的童先生一家五口在真相点认真聆听退党义工张女士讲述法轮功真相和中共在疫情期间对民众的谎言欺骗之后，一家五口全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童先生表示，他们全家人疫情期间有幸死里逃生，三退后生命安全就更有保障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20万。
请听时事评论，论科学不能证实神不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4日。科学虽然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科学对于那些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终极话题，比如物质怎么产生的，人从哪里来，宇宙有限还是无限，到底存在多久等等，他的解释通常显得非常苍白无力。还有许许多多的棘手问题，如宇宙灾难、太阳风、伽马射线风暴、地磁反转、能源枯竭、环境恶化、致命病毒等等，科学仍然很难攻克解决。科学能证明的事物实在是非常有限，比如我们说宇宙的直径是100万亿光年，科学就无法证实。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恐怕也无法证明。毕竟现在的飞行器连太阳系都还没有突破，何况是更加庞大的银河系。现在的很多人抱着一种错误的观念，看不见的就不相信，不相信的就不存在。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人有五种感官系统，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系统，最关键的就是视觉和听觉。其中光谱上面的大部分光线肉眼无法看到，红外线、紫外线都看不到， X 光、伽马射线更看不到。其实人活在巨大的迷中，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肉眼只能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发挥作用。人的眼睛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三维图像，只是一个 2.5 维的影像。比如看一座山，只能看到表面，里面啥样是看不到的。在世界上已经被公认的若干种功能中，天目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在一定层次中开了天目的人，就会产生透视功能，看东西是立体的，不仅仅看到人体内脏，还能看到细胞、各种组织、各种生物大分子、小分子，既能单独看某一点，也能把组成这个整体的所有个体同时一起看，那是非常玄妙的。人眼看物体的原理概括来说是这样的，要想看到一个物体，首先人所处的环境要有足够的可见光线。之所以看到一个物体的轮廓形状，是因为所观察到的物体反射了电量的光线进入了人的视网膜，再通过视神经把图像数据 传导到大脑的松果体部分，然后人才能感知到那是什么东西。在很黑的环境下看不清东西，就是因为光线不够，闭上眼睛也看不到东西，因为人眼看东西还是以细胞为基本像素，一个视觉细胞代表一个像素，所以一个物体如果是直接由原子或更小粒子构成的，且不反射可见光，人就看不到。天文学家在宇宙某区域发现的宇宙墙，其实就是原子构成的。望远镜一调到那里，立马就什么都看不到。比如同样的一个苹果，由原子细胞构成和由分子细胞构成，长得一模一样，摆在你的面前，肉眼只能看到由分子细胞构成的这个苹果，看不到由原子细胞构成的苹果。很多事物如前世今生、地狱天国等等，人不敢相信，不愿相信。可是事物的存在并不以人的意识而改变的，是没达到那个层次造成的看不到。科学只是认识探索宇宙的比较系统的初级方法工具，算不上那种本质真理。相对论、量子力学、微积分等前沿理论，不管多么高深，不过是人在研究分析宇宙的各种物理现象，与各种物质粒子的性质、功能时，而从中总结整合出来的学说、思维方法、工具。也就是说，目前的科学知识不过是对宇宙现象、万物运作原理、自然规律的一种抽象、加工、归纳、整合，再经过推导和反复验证，形成了现在的理论。这样看来，人的理论可能带有主观性和局限性，而那些定义定理不等于真实真理。比如教科书规定光速是最快的，那只是人下的定义，仅此而已，事实是不是那样是另一回事。人的能力、理解力本身也是非常局限的，不是什么都能理解的。所以科学从来没有制造过什么规则，改变不了本质上的东西。人只是在研究宇宙的过程中，从中发现了一部分物理、化学、天文现象、粒子和物质的性质和规律。那么各种微粒，如生物大分子、大分子、小分子、原子等内部的作用力，到底是谁在维系？肯定不是科学，也不是常人，其实就是造物主。比如人生儿育女，也不是人的本事，是造物主的本事，造物主赋予了生命的各种功能。进化论被很多人奉为真理，然而进化论不但缺乏证据，很多地方站不住脚。就拿随机碰撞来说，把一堆制造电脑的材料摇晃一段时间，就能组成电脑吗？魔方尚且需要具备高等智慧的人，需要较高的精度才能制造出来。古代的技术条件都很难造出来魔方，那么比魔方复杂无数倍的人体就无缘无故地进化出来的，不是很可笑吗？牛顿造出一个太阳系模型，去造访他的朋友，无意看到，惊叹这个杰作。太阳系模型尚且需要人制造，那么真实的太阳系会是随机、无意识、自然产生的？基本粒子是不可能通过随机碰撞生成有机大分子的，因为不同的大分子那个作用力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经过仔细分析推敲，可以发现 进化论不过是一部漏洞百出的邪说谬论，它的诞生就是彻底隔断人与神的联系，从而否定神的存在。人一旦由于各种原因否定神佛之后，做起坏事来，完全没有顾虑，没有底线，甚至完全没有人性，良知泯灭。人体在微观角度看，其实是各种超高智能有机体组成的庞大系统，非常庞杂，非常完美。据说人体有60000个基因，能编码60000种蛋白质，恐怕这些蛋白质人自己都不知道，也没见过它们长得啥样，更不知道怎么制造。就算是给你生产图纸，也复制不出来这些与那些蛋白质等尺寸的模型。但是人体自身却在不同时期根据机体所需自发地生产各种蛋白质。人体如同一个大型化工厂，几万条管道，几百套装置，发生几百种化学反应，看起来很复杂。人的肝脏能发生5000多种化学反应，人喝酒后会产生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合成这种酶是谁下达的指令？人体摄入的各种有毒物质都能被及时分解中和，这说明了什么？宇宙空间站、航空母舰看起来非常庞杂，相当精巧，其实还没人体的一个细胞复杂。科学的基点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私欲，所以带着强大的魔性，是个变异的东西。科学只能实现初级的模拟，比如那些声频、音频都是模拟的自然界的生物信号，与真人真物的发音还是有差距的。人造的工具和器具都是受自然界启发或模拟其他生命造出来的。人造的东西再智能也达不到人脑。电脑要想提高工作效率，还得模拟人脑才行。科学创造还仅仅是建立在分子空间，有这一层粒子，有各种能源、原料前提下的组合、加工。比如造一个自行车，就是把各种零部件通过逻辑思维有机连接到一起，而且是不断完善才演变成现在看到的这些款式和造型。现有的科学还不能达到操控、驱使、调动小分子、原子为人办事的能力，更不具备赋予粒子新的作用力的本事。比如水分子是由2个氢原子与氧原子组成的，用科学办法能把水分子结构改变吗？这个科学恐怕永远都无法做到。现在的科技虽然看起来很发达，能力却是有限的。科学不能从本质上让人变好，使人身心进化，更不能让人摆脱生老病死、六道轮回。科学证实不了神是不存在的，却在否定着神佛，并很大程度上带动着人类道德的下滑。因此，人们应该善用科学去寻找真理，而不是把科学本身当成真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张飞扬的评论文章，论科学不能证实神不存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1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您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5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人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17集中的2个故事。一、肌肉萎缩症患者长出新肉。二、皮肤怪疾无药去，得法修心2月余。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肌肉萎缩患者长出新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9月30号。我是一个离休干部，男，70多岁了。我从1995年12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这里，我要将法轮大法在我身上所显现的无边法力向大家介绍出来，用事实证明大法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以前，我身体右半身患有严重的肌肉萎缩症，生活上完全不能自理。此外，还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神经衰弱、脑震荡、动脉硬化、高血脂、咽炎、腰间盘突出等10多种疾病。用老伴儿的话说，就差没有妇女病了。我常年离不开药，离不开医院，自家备有血压计。在工作单位里，我的医药费名列前茅，花了国家很多钱。我的右半身肌肉萎缩症是年轻时得的，已经达数十年之久，是进行性的，从右上肢到右下肢，由轻到重不断的发展，整个右半身全萎缩了。右上肢萎缩到肩胛骨脱臼，肩胛与胳膊仅由皮连着。在医院，有的护士见此惨状都不敢看。胳膊细而无力，手不能伸出去拿东西，一根筷子在桌子上也拿不起来，甚至一根火柴棍放在那儿也捡不起来，手肌肉萎缩的没有抵抗力，在零上13、14摄氏度就僵了，手皮肤没有血色，苍白，右手与右脚都是这种现象，右脚脖子萎缩的僵硬不能弯曲，右脚小于左脚2号，右腿肚子小于左腿肚子10多厘米，连右边脸、右边脖子都萎缩了，头向右边歪，身子向右倾斜，走路常向右边闪脚。此病在世界上可谓是无医能治、无药能管，是绝症，所以有人把它叫做慢性癌症。病理是从外部萎缩发展到内脏萎缩时，这个人就完了。此病给我在实际生活中造成的种种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有时洗澡后，裸露的萎缩半身在镜子前一照，自己看看，心中真的是不好受。病情一年重似一年，思想上常常产生悲观情绪。就在绝望的时候，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获得了新生。我有缘得到大法书后，我是自学的，对之爱不释手，自己感到真是得到珍宝了，得到真法了。我如饥似渴地反复通读转法轮，并坚持练功。开始时，由于我残疾的身体，练功动作不到位，可我没有气馁，尽量排除干扰，努力按照老师的要求坚持练功。我还严格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认真修心性。我对师父和大法坚信不疑，大法解答了我多年的困惑。 任何干扰也动摇不了我修炼大法的坚定信心。我时时事事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严格要求自己，多为别人着想。在修炼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自己过去得病和不幸的根源。要想摆脱痛苦，得到真正的幸福，就只有修炼，返本归真。随着修炼，奇迹发生了。1995年12月底，我开始修炼才半个月的时间，就发现了萎缩的右脚渐大，右脚脖子也变粗了，皮肤嫩红色，呈现出新的发育状态，是从下往上走。腿肚子、大腿、胸大肌、背阔肌都长肉。约一个多月的时间，大腿膝盖以上至臀部和胸肋的肉长满了。紧接着，右手发红，开始长肉，抗寒能力增强，有劲儿了。肩胛也长肉了。到1996年3月下旬，肩胛脱臼处已经快连上了。等三角肌等都长出肌肉来，那么右胳膊的功能就完全恢复了。右边脸长肉，右边脖子也长肉，脖子不往右边歪了，身体平衡了。大法威力使我的身体天天发生变化，手和脚恢复的功能越来越多。每当看到、摸到恢复长肉的地方或出现新的变化时，我都会感动得流泪。1996年3月18号量体重，我过去体重为63.5公斤，这次量为70公斤。从练功开始至3月18号，共94天，长出新肉6.5公斤。这6.5公斤肉全部长在萎缩的右半身上了。过去为了治好肌肉萎缩症，我曾在沈阳医大、北京医大、北京友谊医院、沈阳陆军总医院等治疗过，用过这个办法那个办法，均是无效。最后寻求几种气功也都没有什么效果。几十年来做梦都没有梦到过的这个病能有什么哪怕是一点点好转的希望。可是我修炼法轮大法百日，身体却发生了这样奇迹般的变化。这千真万确的事实证明，多么好的大法，多么好的师父啊！哪有常人不理解的所谓迷信和虚无缥缈的现象存在呢？全是真实的。众所周知，人老了，体质变弱，肌肉萎缩，骨质疏松，身体酸软，体重减轻，病多，不是这不舒服，就是那难受，怕冷怕凉的。而我现在却是另外一种状态了，体重增加，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也都一扫而光了。修炼大法以后，我再也不用去医院和吃药，红光满面，头清眼亮，浑身有劲儿。这可是仅仅靠锻炼身体所难以达到的良好状态。我这个身体变化的事实完全证实了师父在《转法轮》一书里面讲的，要想好病、去难、消业，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我修炼后身体变化的活生生的事实，在当今人类社会，不论国内国外，找出哪个医学专家权威，他们谁能说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法轮大法才能圆满说清，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千真万确的科学，千真万确的真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皮肤怪疾无药可医，得法修心两月痊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2月27号。我的身体从1995年开始患皮肤病，在4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罪，最严重时两只手烂烂的，什么东西都不能拿，7、8个月饭不能做，衣服也不能洗。这4年的冬天，就是3、9寒天，晚上睡觉两只手都得放在被子外面，一拿到被子里面就疼痛发痒，受不了。不管天冷的什么样，我的手都得放在外面冻。我不知哭过多少回，县医院、镇医院和周围能治皮肤病的医生都去看过。4年间，中药、西药、丸药，打针花去药费7、8千元，但始终不见好转。有几次我被药物毒得不省人事。我5岁时和几个小朋友在井边玩，掉到井里，不知道在里面待了多长时间，被大人发现后救了出来。几天后，家里人发现我有一只眼睛闭着。从那时起60多年里，这只眼睛看物体总是斜着，模糊看不清。1998年，我有幸得了大法，从此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得法当天晚上，皮肤不难受了，一宿都能睡好觉。从此一天比一天好转。2个月后，身上和手上的皮肤病全好了，眼睛也好了。学法前，我还患有胃病、胆囊炎，腿痛、腰痛都是很严重的，也都痊愈了。老伴儿看到我这些神奇的变化，病不治而悲，也开始修炼大法了。到现在，我们老两口学了4年多法轮大法，再没花一分钱药费，身体很健康，真是走路生风，干活也不累。是李洪志师父把我这个多病的人拯救了出来。我的亲身经历使我坚信法轮大法威力无边，更加坚定了修炼的决心。邪恶的江氏集团撒了许多弥天大谎，纸是包不住火的，聪明理智的人啊，是不会轻易就相信谎言的。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更会理智地想一想，这不是文革悲剧的重演吗？在此我提醒大家一句，人都要为自己负责的，好坏出自一念，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不能含糊的，善恶有报是天理。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惊心动魄的一幕，彻底改变了我。
中国大陆一位跑长途开大货车的司机遇到惊心的夺命车祸，却毫发无损。不可思议的这一幕让他彻底相信了法轮大法好。来听听这位司机讲述的亲身经历。我在一家私企开大货车，经常出远门，虽然工资挣得多一些，但是这活很苦很累，也很危险。我妈练法轮功，我见证了法轮大法给她带来的变化， 全身的病没花一分钱，练功后全都好了，人变得乐观开朗，我家又恢复了往日的温馨和欢乐。妈妈经常外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我也早就做了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也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控告过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可是我对法轮功学员说的那些神奇事半信半疑，甚至不相信。虽然如此，大法的真相护身符我总是随身带着。2020年6月的一天，我驾驶着满载石料的长箱车行至河北地界。这段路的左面临山，右面是深沟，路况不好。车开了不远，因为是重载还是上坡，只听车头与车厢的连接部位咔的一声，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好，前桥断了。随即车厢猛地一个侧翻，只听哐的一声闷响，便往沟下滚。我像是一只待宰的鸡，吓得紧闭双眼等死。过了一会儿没动静了，睁眼一看，我还在车里坐着。我没死啊，怎么回事？我战战兢兢地从车里出来，眼前的一幕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巨大的载重车厢倒栽着，车头并没有被滚下的车厢拖下沟，而是稳稳地卧在沟沿上，否则我这条小命就没了。这翻车事件超乎寻常，太离奇，太不可思议。当时的我只觉得奇怪，想不明白怎么会这样。惊魂未定的我回到家，和家人说了这无法解释的事，全家人都为我感到很后怕。这时候只听妈妈大声喊，儿子，还不快去给大法师父磕头，是师父救了你的命啊。我的心一震，啥都不相信的我如梦初醒，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落，清洗着我的灵魂。啥都不以为然的我在生命最深处升起了从未有过的对大法的敬畏和对大法师父的感恩。我真心地叩拜师父，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再来听一位中年大叔讲的他哥哥的亲身经历。我是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名菜农，今年54岁，儿女大学毕业后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妻子燕珍在家以种植大棚蔬菜为主，空闲的时候到外地打几天零工。2019年5月4号，我正在大棚里干活，燕珍使劲地喊我说，你大嫂打来电话，大哥生病了，让快送大哥去医院。我说，大哥身体挺好的，经常到海边去打鱼，咋就生病了呢？我连干活的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开车直奔大哥家。大嫂正在门口焦急地等着，看到我就说，你大哥早起就说不太舒服，没想到现在这么厉害了，赶紧送他去医院吧。进屋看到大哥斜靠在被子上，脸色苍白，说恶心头晕，伴随着呕吐。我就说，大哥大嫂，现在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命。 边说边背起大哥上了车，直奔县医院。在途中，大哥不停地呕吐，突然说半边身子有点不听使唤，有麻木的感觉，听他说话有点不太清楚了，我想这是脑血栓的症状，就说：大哥，现在只有我们法轮大法师父能救你，你就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一定会救你的。我赶紧在心里求师父救救我大哥。大哥明白法轮功真相，已经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而且非常支持我练法轮功。快到医院了，大哥不怎么吐了，跟我说：半边身子不麻了，听使唤了，这不说话有底气了，感觉好多了，没啥事了。我说：这是你相信大法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把你的病拿掉了。大哥大嫂都高兴地说：谢谢大法师父。说话间到了医院，大哥的女儿和女婿在省城住，已经提前在医院挂了急诊，一直在门口等着。他俩见到我大哥后说：爸爸的情况不像在电话里说的那么严重啊。在急诊室做了检查，说没大事，两个孩子还是不放心，非让大哥做全面检查，就做了全身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是轻微脑梗，住院不住院自己决定。两个孩子决定让大哥住院观察几天。一个星期后，大哥自己开车回家了。大哥全家人都说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大哥，都知道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能救命啊。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